以斯拉记第二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，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，各归本城。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、耶稣亚、尼西米、西莱亚、利莱亚、莫迪改、毕山、米斯拔、比格瓦伊、利红、巴拿回来的。主前586年圣殿被毁之后，犹大沦为巴比伦帝国的行省，被称为犹大省，由巴比伦王任命的省长管理。被掳的百姓回归之后，波斯王任命舍巴萨为犹大省长。此时的犹大省可能隶属于河西行省，或者刚从河西行省分离出来。所罗巴伯是主耶稣的养父约瑟的祖先，大卫王的后裔，被掳巴比伦的犹大王约雅金的孙子。所罗巴伯在圣殿重建期间担任犹大省长，可能与舍巴萨是同一个人，也可能是继任者。约书亚是约撒达的儿子，西莱亚的孙子，本是以斯拉的侄子。西莱亚是圣殿被毁时的大祭司，被巴比伦王处死。约书亚继承了祖父大祭司的职分，是犹大被掳回归以后的第一位大祭司。亚兰文约书亚的希伯来文是约书亚，希腊文是耶稣，意思是耶和华拯救。尼西米并非尼西米记中的省长尼西米，莫迪改也不是以斯帖记中的莫迪改，这些都是当时常见的名字。被掳者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，可能先沿着幼发拉底河向西北走到哈兰附近，然后顺着沿海大道转往西南，全程大约1600公里，通常要走四个月，并非所有的人都有信心、有体力踏上这段艰苦的旅程。所以，神照着他的时间，分三次，让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归回耶路撒冷。一，第一批渔民于波斯王古列元年，即主前538年，跟随所罗巴伯归回重建圣殿。二，过了80年，第二批渔民于亚达薛西王第七年，即主前458年，跟随以斯拉归回重建百姓。三，又过了13年，第三批渔民于亚达薛西王20年，即主前445年，跟随尼西米归回重建城墙。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：巴路的子孙2172名，示法提亚的子孙372名，亚拉的子孙775名，巴哈摩亚的后裔，就是耶稣亚和约亚的子孙2812名，以兰的子孙1254名，萨土的子孙945名，萨改的子孙760名，巴尼的子孙642名，比拜的子孙623名，亚甲的子孙1222名，亚多尼干的子孙666名，比格瓦伊的子孙2056名，亚丁的子孙454名，亚特的后裔，就是西西家的子孙98名，比赛的子孙323名，约拉的子孙112名，哈顺的子孙223名，吉巴尔人95名，伯利恒人123名，尼陀法人56名，亚拿突人128名， 亚斯马弗人42名，基列耶林人、基菲拉人、比路人共743名，拉马人、加巴人共621名，莫马人122名，伯特利人、爱人共223名，尼波人52名，莫毕人156名，别的以兰子孙1254名，哈林的子孙320名，罗德人、哈地人、阿挪人共725名，耶利哥人345名，西拿人3630名。三至十九节、31至32节的名单是按家族来划分的，这些人可能知道自己的族谱。20至30节、33至34节的名单是按祖居地划分的。以色列人进迦南时，以宗族为单位分配土地，同一宗族的土地形成一个行政区。因此，这些人只要记得自己祖先的老家，就能证明自己属于哪个宗族。这些城镇大都在耶路撒冷附近，属于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，最南面是伯利恒，最北面是伯特利。西拿不是地名，西拿人可能指耶路撒冷城中的平民阶层，他们在回归的人中占多数。祭司耶稣亚家耶大雅的子孙973名，因麦的子孙1052名，巴施户尔的子孙1247名，哈林的子孙1017名。第一批回归的祭司共有4297人，约占回归人数的十分之一。在大卫的时代，祭司共有24个家族，但第一批回归的只有4个家族。犹太传统认为，这四个家族采用了大卫原初设计的名称，重建了24班的轮值制度。利未人和达威亚的后裔，就是耶稣亚和贾灭的子孙74名，歌唱的亚萨的子孙128名，守门的沙龙的子孙、亚特的子孙、达门的子孙、亚古的子孙、哈底大的子孙、朔拜的子孙共139名。在大卫的时代，诗班有亚萨、西曼并耶杜顿三大家族4000人，但第一批回归的只有亚萨的子孙128人。在大卫的时代，守门的利未人有4000人，但第一批回归的只有139人。在大卫的时代，其他的利未人有3万人，但第一批回归的只有74人。第二批回归的时候，文士以斯拉也只找到38个利未人。可能因为普通利未人的侍奉繁重，地位却不如祭司高，所以宁愿留在被掳之地经营世俗事业。尼提宁就是殿役，西哈的子孙、哈苏巴的子孙、达巴俄的子孙、基律的子孙、西亚的子孙、巴顿的子孙、利巴拿的子孙、哈加巴的子孙、亚古的子孙、哈甲的子孙、萨买的子孙、哈南的子孙、吉德的子孙、加哈的子孙、利亚雅的子孙、利逊的子孙、尼哥大的子孙、加散的子孙、乌撒的子孙、巴西亚的子孙、比赛的子孙、亚拿的子孙、米乌宁的子孙、尼普辛的子孙、巴卜的子孙、哈古巴的子孙、哈呼的子孙、 巴喜律的子孙，米西大的子孙，哈沙的子孙，巴科的子孙，西西拉的子孙，达马的子孙，尼西亚的子孙，哈提法的子孙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，就是索泰的子孙，索斐列的子孙，比路大的子孙，亚拉的子孙，达昆的子孙，吉德的子孙，释法提亚的子孙，哈替的子孙，波黑列哈斯巴因的子孙，亚米的子孙，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共392名。尼提宁是在圣殿里服役的外邦人，包括基遍人的后裔。所罗门仆人可能是所罗门时代服苦的外邦人。与祭司的人数相比，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人数并不多，但却比普通的利未人多得多。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在圣殿所做的都是粗重的工作，他们在被掳之地的社会地位更高，也没有人再强迫他们回来服役，但是他们竟然比利未人更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侍奉神，因此他们在神面前大大蒙纪念，与神的百姓一起被赎典，有资格参与国度和圣殿的复兴。从特米拉、特哈萨、基律、亚旦、因麦上来的，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，不是，他们是地莱亚的子孙、多比亚的子孙、尼哥大的子孙，共652名。祭司中，哈巴雅的子孙、哈哥斯的子孙、巴西莱的子孙，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，所以起名叫巴西莱。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，却寻不着，因此算为不洁，不准供祭司的职任。省长对他们说，不可吃至圣的物，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。特米拉、特哈萨、基律、亚旦、因麦都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镇，这些地方的人可能是加入犹太教的外邦人，也可能是与外邦人通婚的犹太人。省长指波斯王任命的犹大省行政长官舍巴萨，用乌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指大祭司，此时可能还没有大祭司，耶稣亚后来才成为大祭司。乌灵和土明是放在大祭司决断胸牌里的两块石头，用来求问神的旨意。59至61节的这些人虽然有热心，但生命的来源却含糊不清，所以不准供祭司的职任，必须由大祭司用乌灵和土明寻求神的旨意，才能判定这些人的侍奉资格。没有生命就谈不上侍奉，更谈不上重建。神绝不接受只有热心却没有生命侍奉他。以斯拉祭和尼西米祭一再罗列回归百姓的名单，表明非常重要。这些名单一面表明百姓是活在神所带领的第二次出埃及的旨意中，一面表明重建的根基是拣选和生命。在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，神两次数点百姓，生命不清楚的人既不可参与征战，也不可承受产业。而第二次出埃及的时候，神也照样数点百姓，即使利未人的数目远远不够，神也绝不允许没被拣选的人参与侍奉。同样，人若没有重生得救，没有基督的生命，也没有条件侍奉神， 见证神。基督的教会从来都是因人设事，而不是因事找人。因为凡是神所要的侍奉，神一定会负责激动人心，赐下异象和同工。一项侍奉如果缺乏同工，宁可暂时放弃，也不能用生命含糊的人来凑合，否则一定不是本于他、依靠他、归于他的侍奉，而是建造满足人、高举人的巴别塔。会众共有42360名，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，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，他们有马736匹，骡子245匹，骆驼435只，驴6720匹。42360名，这个数字多于前面各节人数的总和，可能包括了犹大和便雅悯两支派以外的以色列众人，也可能前面各节的数字只计算成年男人。歌唱的男女指民间的乐师，并非圣殿的歌手。66至67节所列的牲畜都是运输工具，并没有包括牛羊，平均每个家庭都有一名仆婢和一样运输工具，可见他们在被掳之地蒙神祝福，生活并不缺乏。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，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，要重新建造。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61000达利克，银子5000米拿，并祭司的礼服100件。达利克是波斯帝国通用的金币，每枚达利克重约8.4克。米拿是重量单位，每米拿折合60舍克勒，大约684克。这些族长甘心献上这么多的礼物，表明他们在被掳的70年里饱得神的恩典，但他们并没有被恩典所捆绑，而是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，然后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。有了这样的奉献，神所要的重新建造才能开始。于是祭司、利未人、民中的一些人、歌唱的、守门的、尼提宁，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。此时耶路撒冷已经一片废墟，除了必要人员住在城中，大部分人都住在附近自己的城里。正如神在百姓被掳之前的应许，你们要盖造房屋，住在其中，栽种田园，吃其中所产的，娶妻生儿女，为你们的儿子娶妻，使你们的女儿嫁人，生儿养女，在那里生养众多，不致减少。百姓在被掳之地果然安居乐业，但人若被恩典所捆绑，不能摆脱物质的辖制，甚至不愿为主降低一点生活水平，改变一点生活习惯，就谈不上真正的属灵复兴。因着神的激动，一小部分渔民甘心放下生活的安逸，回到一片废墟的耶路撒冷，甘心放下属地的富足，转而追求属天永恒的丰富。这表明神所要重建的是为着神的满足而活，而不是为着自己的满足虚度年日的族类。主耶稣也这样呼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 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丧了自己，赔上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